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早上稍微起来等候一下神啊，神就说今天的诗歌很重要，叫我从头到尾看过一遍，所以我就在放 PowerPoint 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。那在唱的时候我就问神说，到底你要我看什么？神就说让世界听到你们的敬拜。然后我就看，诶，怎么外面有两个去公园的人在那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。我就发现说，哦，神其实喜欢我们把福音传给这世界的人。所以我们每一个 quarter 就每三个月会有一个福音礼拜。那我可能会建议牧师说，把那个门打开好了，让他们听到我们敬拜。OK， 因为他们好像蛮喜欢有这种音乐的气氛，所以我们就可能在传福音上，我们可能要在一起继续的祷告。我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。OK， 这个世代虽然很多人都忙自己的事，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在挣扎，最基本的需求都还没有得到需要，所以有很多人都好像连礼拜天都要上班或是怎样，他们生活很辛苦。但神的心意是让他们来喝这个水，他们才能真正的饱足。所以我们大家要有相同的意向，然后我们有这样的负担，就一起来做。那主要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叫爱的距离。OK， 这个距离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。OK， 所以我祷告很久，大概祷告了快两个多礼拜，因为牧师告诉我要讲到，我就喜欢当主日学的老师，躲在边边角角，终于又要要再挤一些东西出来。然后就问神，结果神到礼拜五才告诉我要讲什么。啊，你知道我要打中文，我习惯打英文，就要打中文，然后反正就是这礼拜超级的忙。但是我就忽然在收集这个材料的时候，发现了有一个广告很有意思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请牧师放一下，然后我们继续来讲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希望你们注意在那女生在说什么，然后这个可以应用在神跟我们跟妻子跟人之间。这沟通是很重要，因为基督教是一个讲关系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团体，所以我们真的在关系上，在沟通上有更多的进步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。
在忙吗？
我在忙，等一下打给你好吗？
等多久？
等一下，我现在在忙，我要提一个新的提案。喂？
你等你好几年了。 说一定要跟客户面对面沟通，才能了解对方的需求。那我呢，我很需要你了解啊。
不要以为不在意，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啊。
把你全力花在工作上的心思分一点给我可以吗？分一点给我，
你们看了有什么感想？我看到对我是一个好像被棍子打了一下。OK， 那我不知道这弟兄的感觉是什么。OK， 好 ，Philip 怎么样？刚睡醒吗？刚睡醒就被我用十字架打了一下，真是。OK，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说，我发现有一个句话让我很震撼的，就是说，刚刚女生说，我等你好几年，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。当你的配偶如果告诉你说，我等你等了好几年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当上帝跟你说，我等你好几年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上帝说，你继续做你的事情，都不理我，要到什么时候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有些东西，这个距离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，但是你的心是一个量器，可以测量。你的心知道这个距离有多少 ，OK？ 但是我为什么喜欢用夫妻关系来比喻这些看不见的东西？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蛮好玩的乐趣在里面。讲关系其实很好玩，因为男生比较理性，大部分的，所以男生一般都比较逻辑性比较强。但是我发现我结婚以后，我变成必须要感性一点，因为老是搞逻辑的东西，忽然对方怎么好像跟我不大一样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明白说他在讲什么。OK， 我很感谢主给我一个妻子来调整我。否则我就是一个非常工程师的工程师，就是一跟零，不是一就是零 ，OK？ 但是情感的东西不是一跟零，情感的东西是一个要去发展，要去了解，要去明白，然后去行出来的东西。所以我在讲章里面有讲得很清楚，这里面就是说，如果你有讲章，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就是说。我要先澄清一个对我们有一个有害的观念，这个有害的观念让我们在婚姻上有很大的问题。第一个观念就是说，爱情应该是两颗心灵之间不断互相追求和吸引的过程，这个过程不应该因为结婚而终结，以为结婚后爱情就算完成，这是一个有害的观念。在此观念的支配下，结婚者自以为大功告成，已经获得了对方，不需要再追求了。可是爱既予以追求之中，一旦停止追求，爱必随之消逝。 OK， 所以爱是什么？爱是一个不断的投资跟一个心力，只是说结婚前跟结婚后，你可能会因为面对的事情不同，你要学会怎样掌控这个优先顺序，而不是说我已经完成了，所以它是还没有完成的东西。所以你必须要明白说，对，因为结婚以后你的心比较安定了，但不代表它已经完成了。OK， 所以弟兄跟姐妹都同时要有这样的观念，而不要说，我常常听人家告诉我说啊， 结婚是爱情的坟墓，这句话是错的。 OK， 今天我要释放你们，这句话是错的。 OK， 所以还没有结婚的 OK， 如果你想要结婚，你也没有犯罪。 OK， 也不要像说好像结婚了以后就会有很多个问题怎样，你害怕而不敢结婚哦，你要寻求神，你先把一些东西搞对了，上帝会量一个配偶给你。但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已经结婚的，我发现美国的那个离婚率啊各方面哦真的是很可怕，然后我发现它恶性循环就造成下一代更多麻烦，所以有一些犯罪率啊什么的啊，这个研究实在太多了。但是我必须要回到圣经的，我们回到原点再来思考，我们有很多观念是错的，必须要纠正改变。 OK， 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一个很大的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就是我们要重新来衡量每天跟我们在一个家里面距离我们最近的人，我们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，甚至我们在同一个教会 OK， 我们之间距离有没有拉近，有没有在爱里面合一。我们可以每个礼拜可以唱啊，我们要在主里面要还有一个合一，但是我们要去行出来，我们要去做。我一直问神说，好多道理都听懂了也知道了，但是好像我们还在原地踏步。所以我就问神说，那再讲一遍需要吗？神说，就像摩西颁布律法以后，他还有一个后面有一个叫生命记，记得吗？也就是说人的记忆力是很差的，所以必须一再一再的提醒。就像彼得说的 OK， 就是不断的告诉你们，反复的思考。今天牧师的经文也讲得很好，就是说我们要反复的思考神的律法，直到从我们这个头脑进到我们心里面，然后到我们的手去做出来。所以很多东西是一个连贯性的东西。我们今天我有一个弟兄很可爱，告诉我说，他们是你告诉我太多了，他们是每个礼拜我好累哦，然后呢我每个礼拜要追你告诉我要去做个 10% 就不错了。我就说啊耶，我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东西，就是很重要，就是说上帝给我们命令，他不会没有事项能力，所以你需要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。你要跟神要说，上帝我做不到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这个才是重点。不是说我可以做到，我是靠着上帝去做，如果靠着自己啊，那惨了。OK， 那我真的是哦，真的是亏欠神的荣耀，因为神才是那个该受荣耀的神。OK， 所以我们继续看后面，重点就是我在里面，我今天要讲快一点，因为其实东西很多，但是我在里面就是要把一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弟兄姊妹，就是说不要活在一个假象里面，而是要活出一个真实，而且靠着神哦，学习怎样经营你的婚姻，经营你的人际关系。特别特别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我在我的小组，我常常问一句话，就是说你吃饱没，你吃饱了没。 OK， 中国人其实很聪明的，这 OK， 第一个在我们中国人很在乎吃，但是这句话其实用到属灵的意义非常重要，就说你今天读圣经了没，你的灵吃饱了没，因为它才是力量的源头。你今天没有读圣经或是怎样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就会不顺。 OK， 不是我要恐吓你们，而是这是我发现的律。 OK， 所以你一定要天天你的灵要吃饱，一定要有一个自己跟神在一起读圣经的时间，不管你怎么敬拜或是怎样，而是说神的话语要在你里面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们现在教会也可以每天大家见面第一件事情说，你吃饱了没？ OK， 牧师可以吗？哦，好好，跟你隔壁说，你吃饱了没？ okay, 好，这个是我们教会打招呼的方式之一 ，OK， 但它有灵里面的意义啊。所以我们婚姻要持续经营，好、哦，那要我常常在想说，每个人在弟兄会啊，或是怎样，特别牧师最近会非常照顾我们弟兄，就有一些弟兄学习怎么样跟夫妻沟通，好、哦，那我在里面就看到牧师跟弟兄姊妹的互动，那我觉得很好玩，那发现说，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大一样，哦，那。当然有一些太太在后面偷听哦，还真是不大好啊、哦。但是就说好，但是就说我发现说，我每个弟兄都有在努力的在经营，有努力的在突破。我发现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，所以妻子请给你的弟兄要多鼓励一下，就说啊，做个很好，虽然有时候是牧师狗。个功课说啊，你回去要抱抱老婆啊，要赞美老婆，有点。其实有时候听到说，就是要为了功课才来做，但这没有关系，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过渡时期。这些有些弟兄就是还没有养成习惯，需要一点时间哈、哦，所以不要妻子反而要稍微忍耐说，神还在建造中哈、哦，所以稍微多一点宽容一下。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需要了解，就是说我刚结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我个人我可能已经讲到如何了解差异的东西，就是说我以前是一个我非常喜欢一个科学家叫做爱迪生，听过爱迪生的 OK， 爱迪生有一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对，你怎么跟我一样啊？你也是，所以，我常常故意把我手表拿去水里面煮，啊，所以就是你会很专注一个东西，然后呢，你就会忘记别的事情，就说你一定要很专心 ，OK， 那个对我来讲很重要 ，OK， 所以当一个科学家，我就说，我立志要当一个科学家，所以我要把排除万难，然后怎样，然后把自己就说，就好像我的爸爸妈妈也对我很好，就说，你只要专心读书，其他不用管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就说，我就好好读书，我好好做我的研究，做我的报告。但是我结婚以后，我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了。OK， 有一个人会跳起来，吃饭了，跟你讲五分钟了，你还不来，十分钟了。20分钟了，菜都冷掉，还要重新再微波，你知道这很麻烦吗？好，没有，他态度稍微好一点 ，OK。但是在我耳朵听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 ，OK。但是我就说我是爱迪生呢，怎么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发现说怎么差那么多？要学会放下。那时候在我前面的教会就学习怎么样放下，就OK 啊。所以只要说吃饭了，咚咚咚咚，报到，帮忙放一些碗筷啊，怎样，然后一起吃。可是很幽默哦。后来我老婆比我忙，她呢跑去读书，变成我要煮饭。然后呢，我煮好饭叫她来吃，说吃饭了。她说等一下，我还在读书。我就开始生气了，我就发现说。原来上帝要告诉我什么 ？OK， 这就是神的黄金律，你要怎么样待人，你就要怎么样待人家。OK， 所以你就发现说，原来如果他煮好饭，然后你没有马上出现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会生气？我终于明白，直到我开始煮饭的时候，我才学会。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，就是说，你们不用像我这样，要学会煮饭才学会这个道理。OK， 而是说。你明白了为什么对方会跳起来 ，OK， 所以明白就好 ，OK， 所以你要去了解那个差异性在哪里 ，OK， 我们不是每天就是为了温饱，为了赚钱，为了什么 ，OK， 这是基本的 ，OK， 上帝说什么？先把这些重担交给我，你个顺序对的那些东西，基本上上帝会供应你 OK， 那我后面会再分享。但你要去明白说，诶，夫妻有一些差异，对方跟我们有一些差异，你要去明白说，嗯，为什么刚刚会有这种反应？但有时候呢，有时候你自己不见得明白，你可以问神，神会慢慢教你。我常常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问题，我就问上帝，结果上帝有时候隔天牧师讲到的时候就告诉我，或是说一个礼拜，诶，生活发生一些事情就告诉我。所以神是会反应的，但是神是照他的时间反应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诶，你跟神之间要有常常对话的空间，你跟神说什么他会记得，神非常非常记得你的需要。所以你要常常跟神说话，你可以跟他说，上帝啊，这段经文我不明白， OK， 那牧师给我个答案呢，我又不觉得只是这样，你就问他，他会想办法告诉你， OK。 我有一个功课学好久， OK， 那以后我再分享。但是我就发现说，哦，上帝的智慧无限，你必须要用学习怎样听他的声音，他的律法，这样你才可以在主里面有更多的长进。那我来看，再来讲这个差异的东西。那差异的东西真的让我觉得很好玩。OK， 我回想到以前刚认识主，然后也刚结婚，然后那时候全部搞在一起。OK， 所以昨天师母讲了他自己个见证，他就说，哦，那时候他跟牧师也很忙啊，发生一些事情。诶诶，牧师师母可以讲吗？啊，可以。所以师母就说，哦，那时候真的非常的生气，就跟上帝说，这是你配合的，哦，我快受不 了。师母就像以利亚一样跟神求死。我说，哦，奉耶稣的名取消。 okay, 还好我们有这个健康活泼的师母，哦，教会才会兴旺。 OK， 就我就说，诶，我回想我那时候好像也是这样。诶哦，对不起，啊，我就发现说，啊，为什么会这样。然后我昨天就卖个关子说这是个秘密，但我今天就把它公开。为什么？问题不在于对方，问题在于我自己。你这样有没有比较舒服？okay, 就是说问题在于我的那种想法。因为那时候你看啊，哦，我们来看，我每天花六个小时睡觉，其他时间三分之一给教会，三分之一给工作，三分之一那时候我还在读书，三分之一给学校。所以，哦，那时候很累。那回家以后呢，我老婆因为我们为了那个学费的关系，我叫她先去上班，然后因为我是最后一年，但我们没有钱，所以请她先去上班，然后供应我们的需要，然后她就很累回来怎样。然后就发现我已经很忙很累了，然后她也很累了，她也不想煮饭，然后怎样，她就说，哦，然后就觉得说，上帝啊，你怎么把我生活搞得这么糟啊？我努力了，我依照圣经的话，先求你个国，你个义，一切都加给我，结果我还要自己煮饭。我说，上帝啊，这是，对。然后就那时候就觉得说很烦，非常烦，而且我的成绩耶，本来都 AA， 因为又要搞教会，又要怎样？我们那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high demanding 的教会。礼拜一到礼拜天全部要上教会， OK。 所以不是你们想说，哦，我只要礼拜天来就好，没有，我们教会是祷告会祷告会祷告会，然后呢团契团契，然后主日，哦，我是这样搞过来， OK。 但是就是你花很多时间在教会，那时候就是因为刚被主吸引，所以全心投入。然后那时候就说，上帝啊，为什么我的日子都比人家难过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心里就开始跟神讲话，然后就会有一些很多，特别夫妻那时候有一些怒气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说，那不如鬼鬼来戏。OK， 但是我没有那么严重，只是说里面就有一个怒气，说我做那么辛苦要做什么 ？OK， 那我现在其实明白了，上帝在做什么。上帝要杀死我自己， OK，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能干， 所以我什么都可以做。所以呢，昨天跟我们的牧者分享的时候，就发现说，哦，原来上帝坐在他身上，也坐在我身上，发现说啊是。所以我们有个姐妹来问师母很好玩的事情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直接回答说，因为他们重生了。
OK，
所以说有很多东西你天然人已经不错了，但是上帝要重新再制作更好。所以有些东西你会在一个过程里面，所以你在发现对方的差异性的时候呢，你会学到一些功课。所以这个以后我们再继续再分享。好，那我要讲到一个就是说，最重点就是我们要在主里面学习合一。 OK， 我们要怎样合一，我们一定不能讲高调，而是说实际上要怎么去做，而是夫妻关系来说， OK， 最重要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是上帝配合的，然后人不可分开，那上帝一定要介入，所以三捆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拆散。 OK， 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律，所以最重要的是神要介入到你的生命里面。所以你发现对方怎样怎样的时候呢，你要怎么样，要让神来介入你的生活。你可以告诉神，然后神会来调整。 OK， 有时候神会坐在你自己，有时候神会坐在对方身上，对方会忽然明白，所以呢，不要忘记了。所以这有点牵扯到后面第四个要为对方祷告一样，就是说很多东西你要让神介入来掌权。 OK， 不要只是想说啊，都是他的错，都是怎样。 OK， 你有你的盲点。那我发现说很重要的就是说，在主里面要怎么合一，这需要神的智慧。每次我跟妻子有一些很不容易的时候呢，我就祷告神，神给我一个中国字，你们猜哪个字？神自己是什么？是爱。所以啊，我这每次要回去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，爱是恒久忍耐啊。好吧，啊，所以后面就告诉我们这爱是很有盼望。 OK， 所以要学习一个东西，要练出来，那个东西叫忍耐。 OK， 那个忍耐真的是不容易做到。所以很多东西你会发现说啊，这样还可以爱下去，真是不得了。 OK， 那我要告诉你就是因为神本身就是爱，所以只有神可以做得到。所以我们就是来寻求神，神会给我们力量走过去。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律，他只是一天过一天，但我必须要把这个律再讲清楚，就是说你要来寻求神。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诶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神量给你的，但我知道的是，是你的时间来寻求神。所以要明白，明白所有的困难都在上帝的手里，他你投靠他，他会引导你走下一步，不要紧张。 OK， 我在financial上遇到很多问题。 OK， 我可以欠十几万，欠三万，可以欠几千块，甚至十块钱我都没有的时候，我是怎么走过去的，我可以告诉你很多。 OK， 神在这方面特别熬炼我，但是我知道的是，诶，我真的走过去了。所以不要怕，连十块钱上帝都从你的口袋里面算过，所以不要紧张。 OK， 这个应用在圣经里面，就是说你的头发都被数过。 OK， 所以就是说你不要紧张，不要担心。然后这里面讲到一个合一，我们要让神来介入以后，有一个神的次序的问题。那这个里面牵扯到一个丈夫是头，你要让你的丈夫当头。对不起姐妹，你要让你的丈夫当头，诶，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头，对不对？要当一个秤头的头，不要当一个每天抬不起头的头。 OK， 所以我们教会我发现最近很爱唱一首诗歌，就是什么叫我抬起头的神。 OK， 弟兄抬起头来，我们是一个秤头的头。诶，弟兄自我安慰一下，我是秤头的头。 OK，Okay， 如果你妻子在旁边的话，请你的妻子跟你讲，你是一个秤头的头。你是一个秤头的头。 谢谢。OK， 为什么？这很重要。OK， 因为你的丈夫如果每天去打仗，结果呢都没有被打气，你说他每天就垂头丧气，他回家你还是，你就看到他你就觉得，哦，这个人怎么这样。 OK， 所以妻子，请你拜托拜托，一定要学会鼓励你的丈夫，而不是天天就是说啊，你这个没有用的人。我以前这句话呢跟着我差不多好几年，然后呢我的妻子说什么，你的老公赚那么多钱，你那是什么公司给你那么少钱？然后就说上帝啊。结果呢他说我想要留在家里读好好的当少奶奶都不行，然后上帝就安排他去好好的找一个工作。然后呢这就是黄金律，你怎么样带人，人就怎么带。OK， 对不起，今天我回去可能又有苦头可以吃。但是呢，在上帝里面，我只能实话实说。OK， 所以对不起，就是说你要明白一些东西，就是说上帝很奥秘的，然后你有一个谦卑柔软的心跟着他，他就会帮助你更明白真理。OK， 上帝是一个很好玩的。OK， 我希望你们来经历上帝更多。OK， 然后来看，所以这里面说，丈夫要当头，他丈夫要做什么？要爱妻子，但妻子要干嘛 ？OK， 为什么顺服是门徒？有个妻子就说：“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做对的决定？”呀、yeah ，所以他牵扯到第六点。彼此顺服，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重点就是说，先生要做决定，决定是先生做的没错，但是先生要跟妻子商讨， OK， 两个领受怎么样，然后两个有时间要沟通。上帝给我们嘴巴是来沟通的， OK， 不是说啊，我们同感一灵，我们心灵交汇，所以你不用说我都知道。我以前看很多连续剧，好像发现我也很喜欢这样，但后来发现说结婚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，你不讲就完蛋蛋 ,OK? 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说你到底在想什么 ,OK? 要花时间啊 ,OK? 昨天师母讲了一个很好，就是说你就是要花时间，就是对。常常遇到一个事情，就是我很忙欸，他只是忽然插断了，然后需要什么，就是聊个屁，就是给他做下去的，不要管那个时间的，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些事情做完，否则后果是什么，后面会吵架冷战，然后热战，然后可能要花好几天修补。 OK， 所以我学会一个东西，就是说好，这个时候赶快放下我自己正在做什么，放下来，然后把这件事情解决。OK， 但是弟兄学会这个，其实也稍微请你平衡一下，不要每件事情都要来说，快点快点，等一下，稍微控制一下。OK， 我们要平衡一下，事情有优先顺序，轻重缓急。OK， 所以学会平衡，不要最后我们弟兄好像都被钉十字架，然后妻子都在下面看十字架。不行，一定要平衡，平衡教导。我以前讲完一篇道叫做顺服，结果有个姐妹就回去跟牧师讲说，牧师啊，那个弟兄讲得很好，我真是羞愧，我没好好顺服我的弟兄，怎样怎样怎样。后来我发现说那个姐妹的情况不大一样，所以我不能拿我所领受的直接套在她身上，我就发现说顺服是要彼此顺服。 OK， 我们姐妹有那个顺服的心，上帝会纪念，但是有些情况不是，就好像没有智慧聪明的顺服。 OK， 所以有些地方要平衡，所以我为什么把那个彼此顺服放在第六点，就是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平衡的教导，而不是我那时候就讲一个顺服的一个分享以后，然后那个姐妹就觉得好像自己没顺服丈夫，然后就怎样，就很自责。所以我希望说我在讲台务求尽量平衡，不要让 失衡，然后最后呢变成有一些姐妹就觉得很受伤或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就是很平衡的来讨论这些事情。然后再来就是说 OK， 所以在顺服丈夫上 OK， 跟这个一个奥秘的关系就是说，丈夫要学习爱妻子。那爱妻子这个地方可以用从经文里面，就是从爱人如己里面 OK， 你爱自己 OK， 有些人当然比较特殊了，他对自己很严苛 OK， 然后所以跟他在一起的家人也都很严苛 OK， 因为他觉得说诶，我就是对自己功课己身，大家今天都禁食不用煮饭 OK， 因为轮到他煮饭 OK， 所以 yeah， 但是重点是要平衡，你不能说啊，我是头我就任意妄为 ，OK？ 你一定要平衡，要有上帝的一个感动在里面，因为上帝本身是爱，所以我们当怎样当秤头的头，就是要我们要跟主耶稣一样的爱我们的妻子，然后呢，妻子比较容易顺服，我们不要把那个变成一个 training center， 好像一个训练中心一样，那妻子天天被丈夫训练，你要学习谦卑，你要学习忍耐，你要学习怎样，所以我苦待你是为了试验你，看你能不能遵守耶和华的命令，不是，你是在做一个跋扈的先生，然后来看有没有遵守你的命令，不是神的命令。所以弟兄好，你要当头，我奉劝你要学习基督的样式 OK， 所以让一个妻子虽然不容易顺服，她也学顺服，但是你有你的功课，就是学好怎么去爱妻子，让这个比较平衡一点，而不是说一味的顺服，然后妻子就每天你看变成弟兄抬起头啊，姐妹就垂头丧气 OK， 不是，这我们的神是叫我们弟兄姐妹都抬起头的神，所以你们必须要知道说神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在地上都发光啊我们这个头如果每天就这样你这是什么见证啊，你这是大家说那是什么宗教，不要去 OK， 不行，神一定给你能力让你可以做发光做光做眼的事情，所以不是说，但是牧师有很大的责任 OK， 那在上面分享也有很大责任，因为你不把它讲平衡一点，然后呢弟兄姊妹听到了断章取义，然后呢说刘牧师告诉我的啊，刘牧师说我不是这么讲啊，没关系，现在都有录音 OK， 我们回去看我是怎么讲 OK， 所以重点就是弟兄姊妹不要会错意，如果你听不懂你可以私底下再来问没有关系 OK， 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学会要平衡发展，不要一味的就牧师这样教导。我发现我在这教会有很大的不同，就是说我比较释放 OK， 那我以前在比较稍微律法一点的那种教会的时候，我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啊，只是说我就会渐渐越来越律法 OK， 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是希望说我们就是在爱里面学习如何包容，如何释放，然后如何宽容。那再回到这个里面的话，就是说夫妻之间也是这样，有些妻子真的是很厉害，就像这有时候不能只怪人了，是那个上帝 OK， 妻子要恋慕丈夫那个咒诅来了，然后那个妻子就天天抓着丈夫说我们要一起做什么，我们什么都要一起，然后丈夫就说 OK，我可以把工作辞掉了，然后呢我天天陪你，然后呢我们就完蛋蛋 OK， 所以妻子要稍微平衡一下 OK， 不要就说你的寄望不在你的先生 OK， 你虽然希望嫁一个先生，其实你那里面内心深处那个是耶稣的位置 OK， 所以你必须明白说人不是神，你的丈夫不可能取代上帝的位置，你必须要明白说你自己要跟神有关系，要对，但是我也希望妻子也不要对丈夫太失望 OK， 重点在哪里，重点在上帝在这里，你在这里，你的另一半在这里，你往上帝那里走， 他往上帝那里走，你们两个距离就越来越近了。懂这个原则吗？如果你硬是照世人的方法两个拉距离，那个会窒息的，那个真的会窒息，就是怎样，我掐住你，你掐住我。有一首歌叫恰似你的温柔，然后我就把它讲说恰似你的温柔啊，听起来走音了对不对，但是真的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啊，真的就是啊，太黏了，受不了了，快受不了。所以你必须明白说你要平衡。我发现这个关系就是很麻烦，就是说你太近会窒息，你太远会怎样，就会疏离。 OK， 所以你们之间要量好你们的距离。 OK， 不要什么是你们的一个润滑剂，就是圣灵。所以圣灵在你们中间要做调和的工作，教会也一样，人跟人之间难免会有嫌隙，需要什么悔改跟圣灵的调和。所以如果上帝感动你说哪些地方你跟别人有嫌隙，你就要随着圣灵，不要让他担忧，就是赶快悔改去跟对方和好，教会就会兴旺起来。 OK， 所以我们有一些基本原则我们还是要再重申一下。然后我们再回到为对方祷告完以后， OK， 在前面有一个学习饶恕啊，这个地方是一个今天最重要的重点，重点的重点，黄金律里面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黄金钥匙。所以黄金律是什么？来考一下，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就要怎么待人家，这是先知跟律法跟先知的道理。 OK，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要记住。 OK， 第二黄金钥匙是什么？饶恕。等一下我来考这个 Frank 啊，他有一个很诡异的眼神看着我。OK， 所以重点在哪里？黄金钥匙就是如果不饶恕，天父就怎样？ OK， 但是问题我发现这个上帝很奇妙，这个上帝你无法想象。 OK， 你只要一悔改他就忘记一干二净，但是人做不到啊。你虽然跟对方说对不起，他还记得你一辈子。OK， 所以只有这个上帝很特殊，你只要一悔改他就丢到不到什么遗忘海还是什么东西就不见。所以这上帝的那个慈爱真的很慈爱，但是如果你没有悔改他就会不断的提醒你。 OK， 他会提醒你，他希望你要得到祝福。所以你跟对方如果有嫌隙的时候，诶，上帝会提醒你，你们就要去彼此认罪代祷。然后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于说，如果你跟你妻子今天发生一些争吵，然后呢没有解决会怎么样？这在场男士们想一下，没有解决会怎样？你要不要去解决？不解决个举手，没有人敢举手。对，你们太聪明，一定要解决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 OK， 有一个神经中枢，就是我们大脑后面他会去记得，他会记得，虽然你前面这个地方忘记了，后面给你记得。然后呢他会说，他会累积，他开始分辨你是好人坏人。所以这是人的构造。所以如果呢你的老婆跟你不舒服，然后一天过一天他累积了，然后他就开始发现说，你就发现自己开始会生气，然后呢一直没解决，然后发生什么事？你的另外一半会把你当敌人。然后对方也搞不清楚，他明明是我的先生或是我的妻子，怎么变成我的敌人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就是那个怒气，那个没有解决。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潜意识的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是重点的重点，就是说你们每天有争执的时候要怎样，当天越快解决越好，不要拖，否则那累积起来会怎样？
洪水泛滥的时候，我也救不了你。OK，
所以虽然上帝有办法，但是我在这里就是说我走过来，我就告诉你说，不要做这些对你吃力不讨好的事，跟妻子有嫌隙或是怎样。OK， 今天请你们回去彼此想一下，不是还有一些得罪的地方，就是赶快把它解决。然后为什么这会非常的严重，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说啊，反正我们夫妻那么久了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我原谅他，我原谅他，嘴巴原谅，心里没原谅。然后最后发生什么事啊？在上帝里面你就会发现那有一个裂缝，它只是没发作，不代表它不会发作。 OK， 当一个思维或是怎样开始到某个程度的时候，仇敌要来做工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在婚姻上出个很多个问题。所以有人会有外遇，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试探，有些人会有一些破口。 OK， 不管是上网看什么或者怎样让自己心里满足或怎样，就是他找到错误的避难所，找到错误的方式来让自己得到安慰，因为他觉得气不过，所以他就找别的东西。所以为什么要去修补这个东西，就是我必须要提醒，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上帝创造一个机制，所以上帝才会在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，不要含怒到日落，因为有一个仇敌会做工。那我最近发现这仇敌真的很厉害。 OK， 我稍微分享一下这个怒气，免得你们搞不清楚。所以重点放在今天要处理这个生气怒气的地方。 OK， 就说两个人会有差异，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看见。如果你没有学会怎么去沟通的时候， OK， 牧师现在在教我们怎么沟通，弟兄也要学。 OK， 所以必须要学会怎么沟通，你跟你夫妻要建立一个沟通的方式。但如果没有沟通的时候，一定会筑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引雷或是一些想法，那这些东西会造成什么？你的亲密度就会降低，然后呢会怎样？仇敌就会把你们之间的不同或是曾经有过的伤害全部挑出来。那发生什么事，你就会含怨，就会对对方生气。OK， 那对对方生气的时候呢，很容易你就会表现出来，所以对方也搞不清楚啊，你就他就问你说啊，你在生什么气啊，你自己也讲不出来。 OK， 因为仇敌已经射箭，所以有时候仇敌会射箭。 OK， 但你要去抵挡，就是用什么去抵挡？信德当作藤牌，要去抵挡他。然后呢，重点是如果你已经被射中了，要拔出来以后要移植。重点就是如果这个没有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奇怪，为什么会生气，然后看到在潜意识里面发作才可怕。 OK， 所以有时候我会常常不小心就忽然觉得怎么闷闷的，然后会想要生气生气，但我想一想说也没有人得罪我或怎样，但是我老婆一回来然后跟我讲一些话，她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对她发作，我就发现说哦，我中了仇敌的诡计。所以你可以让小鸟飞过你头上，但是不要在你的头上筑一个窝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就说你不要让那个思想在你里面形成。 OK，他会告诉你说你的另外一半怎样怎样怎样，不要去接受他，而是捷径让他走，否则你就是让那个不好的思想变成一个恶念，变成一个恶念就是他筑了一个窝在里面，然后你还觉得说你还跟他站在同一side说对他就是这样，那会怎样？下一次的暴风雨就会有更大的袭击。 OK，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今天要必须要讲清楚，就是说仇敌是怎么做工的，而不是说啊、平白无故啊、就被仇敌攻击，没有，神允许让仇敌这样攻你，但有一个重点是你要怎样学习如何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OK， 然后我们最后再讲这个彼此顺服，就是说丈夫一定要学习要听老婆跟你说什么，然后用心去倾听，然后彼此里面有一个爱的合一，你才明白说哦，他到底在讲什么。因为我们造神造这个眼睛就很特殊， OK， 左边跟右边其实都有一点点的距离，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距离感才会有立体感，否则我们看到都是平面的， OK， 所以你必须要明白说你就是左眼，老婆就是右眼，然后一起看一个东西，在某一点点小角度上会有点不同，所以必须要明白说真理就是这样，不见得你看的就是对的，而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 OK， 所以去明白说要学习要沟通，然后在老公或是妻子愿意听对方讲的时候，那一个就是我们愿意去听，就代表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，然后去听对方在讲什么。对方因为他可以讲出来，心里讲出来了以后，里面就感到一个温暖，诶，他也可以医治他里面的一些不平衡， OK， 所以这些是一个基本的要素。那我要回到一个今天其实最重要的重点，就是说我们跟主的关系， OK， 那我们可能太忙，忙到每天24小时5分钟到15分钟都没有给上帝， OK， 这个地方我们要再提醒一下，就是说神也许借个这句话说我等你好几年， OK， 我们必须要明白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习惯没有养成，我们需要花时间把它养成， OK，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讲台上里面讲说啊，你要跟神有好的关系，但是你却15分钟都拿不出来啊，上帝怎么引导你？上帝如何用他的道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？有一些基本的功课我们要做，免得我们就是错失了上帝给我们的机会， OK， 我们把这个谨记在我们心里面。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耶稣，谢谢你就是爱，你是我们爱的源头，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到，谢谢你天天介入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生命里面，那我们真的是了解、哦、我们跟每个人都不同，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独特性，我们有自己、在你、美意里面所成长的那一份，但我们也学会如何来欣赏我们的对方，也可以明白哦，你把我们放在一起有你的美意哦，你真的是祝福我们，也让我们学会不是只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，乃是学会让圣灵来引导，学会各方面的来学习，在爱里面合而为一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这样的提醒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天天要尊主为大，让你活在我们当中，行走在我们教会，让我们真是为你发光作眼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